上午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可以稍微的说一点接下来的内容，然后有一些问题互动可以啊。刚才把这些比较基本的东西都说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第二个部分叫做在历史中学习啊。历史是什么呢？历史就可以认为是上帝在时空中的启示，对吧？是他的故事。所以在历史中学习，就是说除了圣经的启示之外，你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启示透露出了什么信息，和我们以上所学的有相关性啊。分享众多变冷地面，这个叫做在时间中文化使命的展开。而变冷地面和治理这地，这是叫做在空间中的展开。而时空的展开就叫历史，对吧？你学历史一定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做了某事，这叫历史，是吧？然后你再怎么解读这话，这事是什么意义，这叫历史。咱们说过，上帝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区别。特殊启示，特殊恩典；普遍启示，普遍恩典，有相关性但不尽然相同。特殊启示指的就是基督和圣经，这是上帝的特殊启示。圣经它就起初只赐给了犹太人，后来呢又赐给了外邦人。基督呢是赐给了那些认识他的人，是吧？让我们去晓得。后者呢，普遍启示就指的是自然和历史啊，自然和历史。比如说你要看到说有人一个医学家，他说他怎么信得主，他是在研究细胞的时候发现细胞里那个双螺旋结构，哇，如此的完美，如此的体现出了一种神秘的伟大的秩序，他禁不住感叹，上帝你真伟大，一定这是创造出来的，不是进化出来的。他就借着这个路径他信了主。那你想所谓的双螺旋结构，这是特殊启示还是普遍启示？是普遍启示，对吧？那也有人会说，我发现这个秦皇汉武原来都是这个样，唐僧宋祖各领风骚都是这个样，但是在西方呢，他的那个君王是这个样子的，他的政府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啊，我是借着这个路径来接触到基督教信仰。他们说的这是什么启示？他说的就是历史，对吧？历史属于普遍启示。啊，所以保罗说过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，这个基本上就是普遍启示的意思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某种普遍启示确实有神，有神是不难发现的，但是这个神就是基督，基督是单一神的第二位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造成了肉身，神人二境，拯救我们，代赎式的拯救，他死他复活，将来要再临，这一点你是揣摩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再怎么格物致知，研究这个世界，研究人的历史，你也总结不出来这个教育。这个只能是特殊启示，给谁就给谁，对吧？你知道就知道，唯独借着基督和圣经能了解，所以这叫特殊启示啊。所以我们谈历史，历史很重要，但历史是什么不是什么，这里要先区分啊。当然我们也说救赎历史，这就结合在一起啊。好，所以历史本身是普遍启示、普遍恩典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和文化使命就密不可分。所以文化使命当中说生养众多，不是让你就在那生不养，养不教，那是不行的，对吧？一定有教育在其中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教养孩童的过程当中，我认为历史或许是仅次于圣经的第二重要的学科。我今天想把那个长卷拿来的，背后当个故事，后来忘了，也许明天我就要拿来，是吧？就那个历史长卷，它是第二重要的学问。也就是说，你想研究任何的学科，我认为你首先应该研究那个学科的历史。 所以在咱们学校的教师培训当中，哪怕是数学老师，你也要读一本数学史，是吧？如果你是生物老师，你要读一本科学史；你如果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你也要读个英语民族史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，无论是哪个老师，哪怕你是教美术的，画画有没有艺术史，对吧？你一定要从历史的观点来看，也就是说不要那种用理性设计去发明，你要看你这个学科是怎么发展出来的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历史是仅次于圣经的重要的学问。你要问公立学校的孩子，你说仅次于啊，他没有圣经了啊，你说问他来说最重要的学科是什么，很多人可能会说英语，是吧？也有人会说数理化，学任数理化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无话，是吧？也有关部门会认为政治最重要，是吧？总之就是各个各的一个选择，但是恐怕没有人会说历史最重要。而对我们来说，圣经第一重要，第二重要就是历史，第三重要或者说并列第二重要的是什么？体育，呵呵，很出人意外啊！并列第二重要是体育，意思是说有圣经一样教圣经，没有圣经的话历史。如果历史和体育只能二选一，就叫体育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历史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你研究历史本身就叫古典教育应有成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得知道在古代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，历史上教育是怎么开展的，你这个学科是怎么进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研究历史本身就是在古典教育和必要组成部分。所以所谓的古典教育有一个话叫做，就是读死人的书，是死人教导活人，不是活人教导活人啊，是死人教导活人。这个在过几天我会讲到，我从小，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，后来发现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，我从小的阅读兴趣读书我都只读死人的书，很少读活人的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活人的书经不起检验。死人的书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是200年前的一个作家，他的书居然到现在还在，那就说明他经过了时间的检验，还有他必然要留在这个时候的一个理由在，对不对？而如果你看的是今年的畅销书，摆在那个机场的那个卖书的地方的那种书，过两年他就不见了，更别说200年。所以古典教育一个核心的精神，我发现我跟他不谋而合，就是读死人的书，死得不够透都不应该读。所谓的 死透了的，就是意思是死了50年以上，最后那是经过了至少50年的时间检验，对吧？当然不是说那么绝对哈，一本活人的书不读，我是说相对而言，你读10本活人的书不如读一本死人的书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就像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多威尔·杜兰特说过，为什么这样说？他说每100种新的思路，其中超过99种，连他试图取代的那个旧的都不如。这就是暗含着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观念，对吧？每100本新书，你会发现他还不如那本旧书说得好，多数都是在瞎扯。所以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，这就是死人的书，死人的知识经验，这些东西都特别重要，以后我们还会专门提到这些事儿啊。所以呢，现代教育你发现就不是这个精神，现代教育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创新，有没有？一定要创新。我们说我们在小学阶段特别应该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记忆力、理解力，但是现代人会特别告诉你要培养孩子什么？想象力，有没有？想象力，画画，你就天马行空随便画，是吧？就好。或者说你想要写什么，你就随便写。但其实古典教育不是这样，他是说那有固定的套路要训练，对吧？该这么画就这么画，该这么说就这么说，该这么写就这么写。你会发现这都是有不同的两种的区分在啊。所以说历史这是开宗明义在说它多么重要啊，往下的细节就是在讲用几个角度来讲人类简史是什么。 所以呢，我们上午的时间就可以先停在这儿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关于今天上午我们所讲的这一切，创新不是以前不对啊，大家不要产生一种误会，想象力不是不好。我再补充一下，创新在什么领域应该创新呢？就是与自然的关系那个领域，科学这些应该大力的创新，是吧？而什么地方不应该变呢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，因为人与人的关系这些事是极其复杂的，它复杂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说你其实那是个黑盒子，你不知道它实际运行的规律，你只能说它已经由历史经验形成的一些东西，现在运行良好，你最好别动它。你一旦动它，就会产生特别可怕的后果。所以，关于所谓社会科学、人类的伦理、道德制度，最好别创新。而科学，你不妨大胆一点创新，对吧？比方说，那天是咱们谁？咱们说起来，啊，那天读书会，就提到上一代人，就是现在五六十岁的这群人，是吧？甚至我们这代都有没有啊？小时候有一个制度叫托儿所，还不是幼儿园，是托儿所。托儿所可能是一岁到三岁就可以的，对吧？去托。托儿所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叫做双职工？你想，父母都上班，就没人看，爷爷奶奶也上班，甚至是吧？就没人看，所以必须由国家专门雇的保育员，雇的什么人去看？这叫托儿所。好像你这么说还可以理解，因为都上班就要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某些地方，我就听这一位大姐说啊，他们那个里边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叫长托，就是这个孩子早晨八点七点就有人给你接走，晚上再给你取回来，这样的长托。更加有意思的是，他那个长托的托儿所就跟他家是一个大院，就离几步，但你也不能在家待着，就得接到那个地方去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在改变人类的某种固有的关系模式。传统的这个模式就是爸爸去工作上班，妈妈在家照顾孩子，对不对？大了有能力请一个先生私塾教孩子就请一个教，没有能力的几家共同请个先生来教。如果你是个大宗族，宗族会办一种叫公学，对吧？宗族聘一个先生，就是《红楼梦》你看过对吧？写的让这些宗族的子弟无论贫富都可以上学，或者你自己教。如果说这个能力都没有，孩子到一个年龄也是要跟一个师傅学一门手艺的，无论是打铁啦、说相声啦、是卖货啦，对吧？这就是人类的一个自然而朴素的规律。也就是说，可能五六岁前妈妈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到了一定的年龄呢，或者请私塾，走这种很窄的这个学问啊，这种上进嘛，这种东西，大多数人是要学技能的，是不是？要么就种地嘛，要么就做手工业嘛，是吧？这是人类的一个自然模式。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长托制度，你发现是对这个模式悄然的一个毁灭和创新。它让你让父母前去上班，男女解放都平等，平等男女都上班，孩子谁来养？国家养。于是你就成了个孵化器，你只是个生育工具，真的就是你跟孩子建立不了关系。他跟保育员阿姨可能比跟你妈妈亲，他长大了他自然服务的就是国家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这个模式在创新之后产生的效果啊。这个往开年是就多了。
就是是不是每个学科其实它都有不能动的根基和可以创新的领域，就是它每个学科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就像一个树一样，那根是不能轻易动的，像你说的，但是有一些比如施用方法呀，
对，
可能根据时代可能会变化或什么的。
当我们说变化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反映你的世界观了。大家从小学的这个马列主义里边有没有跟你讲过，事物的本质就是运动，就是变化，对吗？ 可是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在说我们的神是不变的，天不变，道理不变，我们实际相信的是这个。然后现代教育是在告诉你一切都在变化中，没有什么绝对的，这就叫三观。在这种三观影响之下，你看待世界就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变就是应该的，不变才不对。而我们在谈论变的时候，首先要来说的是你针对什么不变的东西你在变呢？你有什么不变的在持守呢？你是针对那个才说你在变化，对吧？你都没有什么不变的，你说什么变化？什么叫变化？对不对？你没有确定性，你谈什么自由度呢？这就是问题。我们还不知道你要持守什么，就已经先说要改变什么，这比较荒谬。古典教育也好，学历史也好，学圣经也好，都是先让你知道十万个不为什么，然后再说十万个为什么，先说哪些是不变的，再说哪些是可以变的，这样。好，咱们上午就到这儿吧。好，我们吃饭时间到了。